根据《华盛顿邮报》的统计呢，在俄勒冈州的这起枪击案是美国今年以来发生的第294起大规模的枪击案。而我们也注意到，星期四10月1号仅仅是今年的274天，也就是说平均起来，在2015年美国几乎是每天都会发生至少一起以上的暴力枪击事件。美国社会究竟怎么了？层出不穷的枪击案是否像奥巴马总统说的，已经让许多的美国民众感到麻木了呢？那么枪支暴力又给美国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下面通过 Skype 连线要来为您进行分析的是美国宾州州立大学传播学院的副教授钟部钟教授。我们先来欢迎他。钟教授您好。
谢谢。
是钟教授，我们刚刚也看到了一再发生这样的枪击案，人们也一再的问为什么。很多人说这是因为美国宪法保障人民拥有武器的权利，只要禁枪就能解决问题了。您的看法呢？问题到底在人还是在枪？
我们在一次这样的大型的这种枪击案以后，我们感到非常的悲痛，感到非常的惋惜。可是大家在这个时候呢，容易成一个单线条的思考问题，那就是认为控了枪就一定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当然控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可是这不完全。其实我们纵观全世界，这个拥枪比例比较高，可是其他国家的这个校园枪击案远远的低于美国。比如说奥地利啊，他的那个禁枪法案呢就比美国严得多。可是从反过来看，泰国或者也门这两个国家的禁枪法反而是非常的宽松，比美国还要宽松，拥枪率也比较高。可是他的校园枪击案在过去10多年之间只有一起，所以也是比美国很高。从我个人认为，我们对这个枪手的这种心理状态和他的人格分析以及他的社交能力缺乏了解。从1970年到现在的这些枪击案里边可以看出来，70%的人在心理疾病和精神疾病以及沟通能力方面都存在很大的障碍。那么对这样的人我们关注非常的少。
是，那么钟教授，我们继续还要看看您刚刚也提到所谓禁枪的相关争议哦。我们知道在美国许多的政治人物他们也都呼吁要从政治面来着手来加强枪支的管制。我们下面我们先来看看，我们还记得在8月底的时候，维吉尼亚州有两位电视台的记者，他们在现场采访报道时被枪手开枪打死。那么当时呢，维州的民主党参议员沃纳他就承诺要在今年年底以前推动参议院来表决购买枪支的背景调查法案。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法律或许无法阻止所有的枪支暴力，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让一位父母、一位兄弟姐妹、一位亲人不再经历你们在8月26号所经历的痛苦和悲伤，那么我们的国家和世界就会走向更好的未来。
钟教授，您觉得枪支暴力能够从政治面来解决吗？特别今年我们知道又是美国的总统大选年，枪支暴力的问题到底会给美国的政界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冲击和变化呢？
我觉得校园枪击案折射出来的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加强控枪立法的问题，就像他刚才说，它涉及人们的精神健康、校园安全措施、学生安全教育，最重要的是我们怎么处理社会的不公正的一些问题。我们来研究这些枪手的背景，你会发现他们其实跟这个社区的沟通和互动非常的缺乏，他们常常变成一些独行客，也就是说无法融入这个社区，最后发展到这种变成独狼，而且采取暴力的独狼行为。他们的这个心理里边有很多的报复、复仇和一些缺少沟通导致的一些个人的一些问题。所以我觉得它不光是一个简单的光是加强枪控枪法就可以解决的问题。所以我非常认同这个哈布马斯，德国的现代哲学家说，我们当今社会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这些个别的社会问题，而是一种扭曲性的系统性的扭曲传播。也就是说我们这种扭曲传播不是一天一时造成，而是一个系统性的造成这个影响，所以它会把人跟人进行一些社会对立。
钟教授，您刚刚提到的这种所谓的扭曲传播，最后我也想要请您跟我们谈谈，作为一位传播界的学者，我们来看看媒体舆论它的作用与影响。很多人提到说，这一次在同一时间点中国的柳城爆炸，媒体的报道是让人越看越模糊。 美国媒体在报道这一类的社会重大事件上，您认为他们采取了什么样不同的做法？美国的报道，他们是如何掌握报道与自律的界限呢？那么媒体能够采取什么样的作用和功能呢？
我觉得首先是要保持一个信息的自由的流通，这个自由的流通当中，很多的普通百姓可以从中发现哪些对他们是有用的知识。让我们如果任何的封闭的时候，会加大这个社会的隔阂，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呢，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够以一种公正的态度来看，我们现在呢容易把这样的枪手这样的人作为一种精神病患者来看。我们从现代医学的这个标准来看，这个精神病的这个患者的界定变得非常的宽泛。怎么宽泛？比如说包括你的这个疑虑啊，包括你的这个注意力不集中啊，都可能被认为是一种心理疾病或者障碍。但是这样的人其实跟真正的这个就是说倾向于普通暴力行为啊没有必然的联系啊，这已经是被学术界证明的。那么我们怎么样去看待这个枪手，可能还要看他的整个的社会关系，以及我们社会能不能够给他们提供一个能够更好融入这个社会的条件。
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美国宾州州立大学的中部钟教授抽空接受美国精英的访问。那么观众朋友，您对于美国的枪支问题又有什么样的看法？我们也欢迎您登入美国精英的中文网来查询相关报道，或者发表您的意见。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